今天是2014年5月25日。让我们来开始下午的礼拜。今天让我们来翻到希伯来书4章，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4章第2节。因为我们也蒙受了喜讯，犹如我们的祖先一样。可是他们所听到的话为他们毫无益处，因为他们听的时候没有怀着信心。3节，所以我们这些信了的人必得进入安息，就如经上说的，我在路中启示说，你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其实天主的动工从创世时已经完成了。关于进入安息之事，是提这里谈到了信仰这一个词汇。进入安息这个事情呢，自己把我们自己做的这个工业放下，这样的一个意味。那么具备不具备信仰，这有很大的这个区别。我们来信仰的话，因为有信仰，我们的自己的这把自己的工业放下。那么其实这样神也会来到。那我们做把工作费给交托的时候呢，不也是这样子吗？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工作放任下去给下面人做的时候，那个人的话不能信任那个得站在得跟在那个人的周围，给好好的看着，休息也休息不了。那么这样的话是进不了这样的一个安息的。那么我们呢，进入安息的时候呢，传到这个信仰呢，那么也就是说神的这个来临临在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要相信，因为这是神所赋予给我们的。那么在希伯来书的很多不同的地方都提到了安息这个说法。安息呢，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这个理解，但是我们的理解并不是100%的正确。我们来看第8节，我们第8、第9节我们可以了解，假使约书亚在此祖先安息的，就此神便不会再弄及别的一个日子。由此看来，主的这个百姓还保留了一个安息的时日。这里再次的提到了这个安，最提到的是有保留的这样的一个事实，还保留了留下的一个安，为了他的百姓，为了神的这个子民，保留了这样的一个日子。那我举个例子， 前在车站前去车站的时候，去吃刚刚烤好的梅隆派面包，派面包去吃，很好吃的，刚烤好的这梅隆派的时候，那个售货员呢，我们这样卖，便宜卖啊，这样说的话，那表明是还有还有存货的。如果什么都没有留下的话，他不会这样叫人的。可十分钟过了十分钟之后呢，去那个店去看的时候，就他们开始的，也就是没有了。这样，就是说，在叫卖的时候，售货员在叫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了解。也就是说，他在叫人的时候，那证明是有，是有保留的，有剩余的。那即使没有被说，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理解这个比喻。那么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那我们在正法的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这个翻译，我们了解每个人呢，他有每个人不同的这个基督徒，都有这个安息。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剩余的。那么不断的重复过，就有关安息的这个含义呢是有区分的。也有的基督徒呢是在生涯的中途当中，有的是在基督徒生涯生活的最后的这个时刻，或者有的人是在某个对基督徒生涯的某个时段应该进入安息的时候进入的。那么在后，并不是在后世我们进入，而是在我们今世，在我们还当我们还具有肉身的时候，那么我们进入这个安息。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有一类的这个基督徒呢，他本应该进入的安息，他却进不了。应该进入这个安息却没有进入这个事情，就有很多地方被强调。我再看第十节，十一节，的确，谁进入了神的安息，他也就停止自己的工作和安息，正如神停止自己的工作和安息一样。所以我们要努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照样因背信而跌倒。进入安息圈的人的特点呢，就把自己的工作停下来，结束下来休息的人。因为这个休息呢，在圣经里面呢是被推崇的，被鼓励的，那么大家要好好的，要正确去理解。也就是说，不进入安息呢，反而是不好的事情。把自己的工作结束，应该进入安息。我们为了进入安息而尽力而为，努力的这个进入这样一个说法。在这里呢， 我想起了前有一个弟兄非常努力拼命弟兄一起做打工，因为他叫黑先生一天他每天都玩到凌晨一两点还在工作，他是很确实很工作很能卖命的很拼命的一个人。那每天早晨呢去招商的那个地方去工作，那招商里面呢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那边有那个搞水厂的这个公司这个店铺，我们作为马古罗那个马古罗的这个金钱鱼，我们去切金钱鱼的这个工作，这个这特别特别好的这个打工，那就做半天的话可以拿到5000日币。那有的时候呢像这一个小时就完工了。那黑先生他跟我是有点不同，他早晨5点就起来了，他跑到市场去然后在中午之前呢他又去超川去超川的金钱鱼切金钱鱼的这个打工，那这个结束之后呢还继续到咖啡店去打工，那么那个时候他31岁左右的时候就建立了一栋房子了，他把钱存下来，那么有很多次到现在那很多次还有浮动上打电话给他，就是他不断的把钱存下来，那甚至还买一些金子，我对这个金子是毫无兴趣，他对这个金子的这个经营的这个事情特别的了解清楚，比如说一颗是17-18日元左右。等它涨到的时候卖出去，真的是它的世界很不平常，不一样的一个世界。他那样子拼命的卖力的这个工作是好是好。那么做基督徒的话，我把自己的工作结束，然后休息建立的工作，我们应该必须在哪里要去体验，要去亲自的去经历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被鼓励我们要进入的这个安息的地方，我们能够去得到这样的安息的话，我们要祈求祷告。在我以前20岁左右的时候在去基督徒去加入基督徒，那么由于前辈呢都做了很多不同的很多的这样的努力，比如说加入某个俱乐部啊，做一些不同活动一直都拼命的学习啊，抓住一切的这个机会，这样的类型的人很多。可是到现在为止有关安息的话就没有，不是被当时想不是被提到了吗？在我24-25岁左右的时候出现很多这个问题，所以有三回这样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我们在以前也说过是在教会的青年的这个露营 是两天三夜的，连夜三天的这个露营的。我们去到那个海边，在晚上的话，去读圣经。我是为了当时是心血来潮，为了自己提高自己的信仰去的教会。可是去到那里呢，受到了羞辱。我那个时候越来越想，我们怎么来到这里？当时这样的，真的这么背时，这样感觉，那个时候并不能了解。其实神是希望的，我们要有休息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要休息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哎，我是抱着这个满满的这个决意和这个信心，我是去到这个露营的。可是神呢，并不指望着我这些。那么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讯息，那明确的这个声音，并不是明确的这个回答，是您的这个回应。那个时候我不能够认同。在这那个集会里面呢，去某个神学院，然后呢，经过十年之后啊，觉得还是有必要，这个当时的这个是对的，我们需要我们的这个进入安息圈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我们人的这个思考跟神的这个思考啊，就有天远之别。神的这个所想到的，比我们要想象的要高明的多。那么再看第十二节到十三节，神的话确实是生活。活的是活活的，是有效率的，比各种双刃的剑还锋利，直穿入灵魂和神灵关节与骨髓的分离点，且可辨别心中的感觉和思念。因为要没有一个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明显的，万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展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成。这里有写到了神的圣言，那么我们的很多想法，我们不能评判了很多，不能这时候，那么在这从结果上来看，在神的面前有隐藏的很多这个事情，我们并不知道。那么我们人所持有的，比如说我们人持有的这个目的，这些愿望是神是了解的。那我们可以读懂人的心，比如说读心术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这样子吗？圣言呢在做这样的工作动工，可是那具体来说怎么说呢？我们来我们知道在伊甸园里面亚伯在伊甸园里，夏娃对神的话语是因为以一个怎样的一个对应回应的，因为就知道的回应，因为他的心里面内心深处他的愿望他的目的。结果我们是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来的，现在必死被说，即使被说了这么说，可是对他来说蛇撒旦的这个欲惑呢是他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如果吃的话能够成为神，神之神不也是这样子吗？那么结果他对他来说看见为好，吃了也为好， 能够变得聪明，眼睛明亮，这被诱惑所驱使而行走，也就变得稀里糊涂，变得神魂颠倒。那通过神的这个圣言，那么我们就说夏娃她的内心，她的真正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姿态的话，很明显的我们可以了解，就是在神的面前呢，是一切都是裸露的、全裸的。圣经是这样的一本书。那么我们通过圣经，我们很多的看法都会改变。我们读圣经的话，我的梦觉，罗门教也是这样，也有很多这个异端也是这样。统一教会来读的话，我们会很生气。就文小明牧师的话，长得那样的一个脸，说一些很奇怪的这样的一个解释，因为他从他的观点来是那样去看出来的，说耶稣是韩国出生什么的，这样。也就是说他这个出自这个圣言呢，这言语反映了他的内心的世界。我们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可以每个人的心我们可以映射出来，每个人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蛊惑，这样的困惑然后进来，也有一些很虚伪的进来，也就，但是从某种程度上，神是，被神所容忍的。那某种意义上来说，到达生命之门是狭窄的，那些，并且那些道路也是狭窄狭小的。圣经是这样一本记载这样的一本书，被容忍的。那么我们通过此，我们一个人的心的状态，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都能够看得出来。以前也提到过很多次，有个牧师他支持这个在江南前被提举这样的一个说法，这样对他来说的话，因为不想，他抱有着不想遭遇这个艰难这样的一个思想，很明显的被反映出来。这神的是活生生的神。以前我们幸运者教会、联盟论证教会，相似的有基督教团体要打电话过来，当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事情去优先的时候呢，而是把神的事情我们优先去做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这个错误呢，就会被免除。对于别人的事情呢，我们妄加评论的话，反而会遭到这个评判。同样的一个这个信仰，我们以怎样的一个方式去理解它，怎样去认成它，我们这个可以反映出那个人的这个内心的事情。那么神也是在这个时候呢，会很明显的向我们想象， 我们再看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伟大的进入了诸天的司祭，天主子耶稣，我们就应坚持所信奉的真道。有关信仰的告白，可以提到信仰告白，保持时时的保持住。有关告白的证，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帖摩太书第六章十三节，我在此万有生活的神权和对和臣对比拉多，臣对比拉多宣誓美好圣言的耶稣基督面前命令。这耶稣基督是犹大的王，耶稣是敢于这明明的这个说出来。那对于班却比拉多，班却比拉多来说是很了不起的、不简单的这个告白。希伯来书四章三十节里面有这个告白的这个时候会同样的被使用。告白是很重大的一个事情，重要的事情，在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被明显的说出来，但是就在隐藏的每次每次都被提到。那我们在神在很多人的面前，我们能不能够告白主呢？告白主这个我们可不可以做到？这很牵涉很大的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很好的去告白，在别人的人的面前告白主的时候，神会让使我们接着让我们难堪。生活中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向主告白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一直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去生活，我们去祷告，做这样的祷告的生活。这样，当然我们这样做都可以得到这益处。因为我在以前做这个去打工的时候，在面试去面的时候，不是有面试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做那个shift 的时候，做那个勤务表的时候呢，工作表的时候，我们星期天的话，我们想去教会，但是可能我们很难开口说这样明确说。所以如果当我们说出来的话，那对方能理解这个是基督，这个人是基督徒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那我们要敢于明确的我们去告白这样的一个事情。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向神去祷告去祈求。我再来看回到希伯来书的四章十五节，因为我们所有的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们弱点的大司祭，而是一位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受过试探的，只是没有罪过。所以我们要怀着依从之心走进恩宠的宝座，以获得仁慈寻到恩宠做及时的辅助。大祭司我们为了我们也提到了亚伦，摩西时代的亚伦，是吧？为了民众，代替民众在去到神的面前，流着血去来偿还、来赎罪。因为亚伦的这个看到亚伦的这个 这个很多这个族民族，我们大家的名字可能都写到了大家的名字，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每个人为了我们每个人，我们也成为我们，然后愿意成为我们磐石的是耶稣基督。但耶稣基督并不是这里具有三个眼睛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存在，他也是但耶稣基督呢，我们知道他的母亲是玛利亚，他也是很平常的一个女性。就是这那么耶稣基督这一位很他只有这个肉身，跟我们过一样的生活，一样的在很多的时候受到这个试炼呢，就是说具有这个一样的这个经历的经验的时候呢，那么对于我们的所经历的事情的话，可以涌现出一个同情之心的。耶稣他并不是只有很特别的这个肉身，那跟我们具有一样的这肉身。那么有关我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路程的话，那么可以我们知道神把神子耶稣基督就是可以去同情的这个，因为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所以我们不能同情的是不存在的，请大家务必要了解这一点。好，谢谢大家的聆听，再见。